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2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关注中国武力犯台的急迫性，美国如何使力，台湾如何自保，
大陆不计一切代价想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比过去来得高，美国正视台湾可能遭遇到危险的重要性，调整美国的军事部署，事实上呢，可以帮助呢美国强化自己在这个西太平洋的整个的安全部署。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和网红商品，
讲全都是我们不吃那一套，那全国就是搞民粹，而且用那种江湖的语言来讲，宣扬的是民粹主义。
中国因涉疆谣言起诉德国学者，是新策略还是作秀？
中共这样操作，它其实是在对外发布一个信息，在对外喊话，对于强迫劳动、大规模的监禁等等来提出异议。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关注中国武力犯台的急迫性。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奎利诺海军上将3月23号对美国国会说，中国以武力侵犯台湾的军事威胁是迫切而且巨大的。现任美军印太司令戴文森上将日前也在国会作证说，他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6年内武力攻打台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戴万钦，就中国大陆武力犯台的急迫性以及美中台关系等相关议题进行了下面的分析。
戴万钦教授，美国军事将领说中国以武力侵犯台湾的军事威胁是迫切的，是巨大的，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呀？
确实呢，这个中共呢对台湾的军事的压力呢一天一天比一天这个升高，去年开始吧，这种趋势就一直在那边。那特别是上一次这副国务卿这 Khrushchev 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那就是最大规模的跨越这个台海的中线，数量也比较多。所以呢，这方面的中共的军事上的这种压力的动作呢，确实是比较严峻的啊。对外的这个整体的外交政策，好像也是有关联的。进阿拉斯加的会谈，中共的姿态是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因为从1972年上海公报以来啊，中共第一次有这样高的姿态呢面对美国，所以中共的外交这个动作还有军事压力确实在增长中。
台湾问题，台湾的安全的地位啊，台湾的重要性过去一直都是在的，但是呢，台湾问题的这个面对的这个巨大的威胁，是不是这几年来特别的凸显呢？
台湾的问题的这个重要性，比如说这个战略重要性，或者讲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呢，那这几年是比较凸显啊。那过去的台湾自己在强调说，台湾这个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哈，很重要的一个防卫的一个据点。但是呢，美国官方是不太谈这样台湾潜在的战略价值。那但是呢，最近呢，美国的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重视啊，以及呢评估呢，中共确实是比较有比过去更有可能攻打台湾，所以呢，美国在台湾的战略上重视呢是比较高的。过去台湾很多研究的海线安全的这个专家呢，是要强调从这个南海到马六甲海峡往这个东亚这边来走呢，那台湾海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航运的管道。甚至有些美国的过去战略家是强调呢，物资的这个运输呢不一定要走台湾海峡，可以走这个台湾的东海岸。可是最近来讲的话呢，很明显的就是呢，美国比较呢重视呢台湾的时代的啊，还有现在有的这个战略价值。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军事将领不止一次的提到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胁迫哈，还有那个临迫感呢。像现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奎利诺，他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和平的稳定主要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怎么样应对快速军事化跟咄咄逼人的中国。另外呢，戴维森将军就是现任的美国亚太司令，他就想说这中共可能在6年内对台湾做出攻打。那么您觉得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确实呢，这个大陆呢不计一切代价呢，想这个攻打台湾的这可能性比过去来的这个高。 那两位美国的海军的上将，他们在美国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讲的话呢，确实呢也是有根据的啊。而且呢，现在呢跟美国国会参议院或者是这个众议院来强调啊，这个大陆呢可能侵犯台湾呐、啊，在军方来讲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必须要争取呢国防经费的增加，特别是呢美国在西太平洋上呢最主要的盟邦的这个利益，所以呢这个西太平洋呢对美国的利益来讲呢是很重大的啊。就是如果这个西太平洋国家这个的安全呢这个出现问题，甚至呢现在国家呢沦陷的话，那美国可能就要退到这个夏威夷以东啊，可能是加州的安全呢、啊、华盛顿州啊，这个奥瑞冈州的安全呢、啊、就会面临到了挑战。所以美国确实要比过去呢更重视西太平洋的这个安全。然后呢台湾又是呢这个最特别的，那因为呢大陆始终认为呢台湾呢、啊、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台湾企图心呢是高于大陆对日本的企图心呢、啊、那跟日本当然这个钓鱼台的领土的争议，美国呢从现在开始呢正视这个台湾可能遭遇到危险的重要性，然后调整美国的军事部署，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对战略对战术呢做一些呢力的模拟，对应变计划也加以这个充实化，这个当然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这两名这个海军上将啊，在美国这个国会的这个讲话是很重要的，特别美国要谈到这个太平洋 Terrence Initiative， 没有国会支持的话呢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两位将军呢强调要重视台湾可能遭遇到大陆这个军事的攻击呢，事实上呢是可以帮助呢美国强化自己在这个西太平洋的整个的安全部署。
那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奎利诺他就重申说，美国会持续遵守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还有对台六项保证，向台湾提供军售。他也具体提到说，美国跟台湾做了很多事情，美国为台湾的海军进行演练，称为蓝海，所以呢确实美国是有助于台湾防卫的互动啊。但现在来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资源很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安全防卫方面，是不是台湾一定需要美国的协助才能够保持安全？台湾在目前这种以小对中国大陆那么大的一个地域还有那个军事能力来讲的话，台湾怎么做才能够自保？
是台湾没有办法凭台湾自己的力量来保障的台湾的安全呢，因为毕竟呢中国大陆现在国力呢比过去强大了很多。台湾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自己呢要加强了台湾自己的这个心防啊，就是人民呢台湾内部应该要更多的共识，觉得我们的民主价值、民主体制是值得这个捍卫的。那台湾军队呢，主要的我们在中国大陆一旦发动这个突击的时候呢，美军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呢才有办法呢完整的部署过到台湾周围的地区。所以呢台湾自己呢必须要在前面呢能够挺得住一段时间，然后靠美军的驰援呢来化解掉或者来这个击退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这个攻势。光凭台湾本身的力量那当然是不够的，可是如果台湾人自己没有这种意志力，说你只是寄望这个美军来这个救援的话，那这个毕竟呢是比较不符合这个实际的哈。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过去常讲呢，这个天助自助啊，就是这个英文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表达啊，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帮助自己，那别人呢才好这个帮助你。所以台湾是要在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之内啊，那必须加强捍卫领土的意志，还有捍卫体制的这个意志。那台湾这几年开始讨论这个我们的后备兵力呢要怎么样的加强。那另外台湾的义务兵制现在只有四个月的义务兵呢服役的期间呢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士兵呢熟悉呢武器的操作的。那台湾本身的这个募兵制、职业军人的待遇问题、他们的这个养成啊、训练等等，这个都需要再提升，需要跟这个美国比较密切的来商量，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快速有效的提升。那美国呢自己也可以呢在有些地方呢帮忙台湾提升了台湾人信心。美国呢在三公报一个中国原则底下对台湾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像这个台湾一直希望呢跟美国能够早点呢签订了 FTA 啊，那如果台湾跟美国呢这个 FTA 的话，可能来台湾人民的信心呢就会更高一点点。那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呢一直都采取了战略性的这个模糊啊，他不能这个承诺说一定来这个帮助台湾。但是近来呢美国也有一些这个 军事战略家啦，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呢，都开始觉得就是说这个战略性的模糊呢，可能会给中国大陆呢领导人呢一个感觉，认为说这个美国呢是不会帮助呢台湾在这个遭到军事攻击时呢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援助需要的。所以战略性的模糊是不是呢要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啊，比较明确战略性上呢是 clarity 啊。过去当然美国也顾及到，如果呢很明确的讲说一定会帮助台湾的话，是不是台湾呢有些人会倾向于呢走上呢法理独立的一个要求。但是现在的情况看来，就是台湾即使没有走上法理独立，叫自己呢是中华民国的话，大陆是不是就会呢放松对台湾的军事上的压力？就在现在的情况不变的底下啊，台湾这个还是叫中华民国，但是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安全的政策或者是承诺呢，能够更为这个清晰明确的话，是不是也有帮助？台湾真的如果期待呢美国援助，台湾本身自己在内政上头呢要走得呢更好啊，也就是说这个人民内部的这个向心力要更好一些，同时呢跟美国人民的这个友谊啊，那这个台湾还是可以呢这个应该呢再继续做这个努力的。事实上呢台湾安全呢大概可以有大概三种方式来提升，就是理论上来讲哈，第一个呢就是台湾本身跟大陆呢维持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对话的关系，第二个是呢大陆跟美国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两个国家啊维持良好的关系的话，这样台湾呢不被大陆攻击的机会呢也可能提高。那第三个就是呢台湾本身呢跟美国维持很好的关系，美国在台湾的安全问题上呢是维持很好的军事吓阻力量，让大陆呢知道呢美国呢是有实力来保障来协助呢帮忙这个维护呢台湾的安全的话，这个也是有用的啊。也就是三个方面在理论上来讲对台湾的安全呢这都可能提升。
好的，非常谢谢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戴万清教授跟我们分析有关于美中台的情况，以及是不是中国何时攻台等等有关的讨论。谢谢戴教授。
台湾外交部长感谢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并希望增强双方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佩里日前提案要求拜登行政当局将台湾视为一个北约加国家的社区成员。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感谢，并希望从不同角度增强双方的贸易、政治及安全合作关系。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力道一向很强，台湾希望从不同角度增强双方在贸易、政治及安全合作上的关系。
这一个法案哈，那 NATO Plus 就是要把台湾当成是美国的那个 NATO Allies 的这个相同的这个待遇。那虽然说这个概念上并不是很新的，但是这个实际上的做法可能对我们台湾的安全是会有帮助的。
吴钊燮还说，台湾会持续关注，也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也会与美国行政部门具体协商，取得需要的防卫性武器。美国宾夕法尼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佩里日前提出法案，要求行政当局将台湾视为一个北约加国家的社区成员，以加强美台的防务合作。目前北约加的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吴钊燮外长还谈到，美中高层日前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议上针锋相对，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会衡量自己的价值及利益，并在美中各项议题的争执或合作空间中争取最大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17日与韩国外长郑义荣举行会谈时提及中国人权问题时表示，中国的高压及好战行为不仅侵蚀香港经济，弱化台湾民主，在侵害西藏人权及主张南中国海问题上都损害了人权法。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质询时表示，面对美中关系新情势的发展， 蔡英文政府亲美抗中的外交路线应该有所调整。
毕竟美国跟中共之间的这一个角力跟对抗或者对峙，在未来大概不会马上消失。
对，
但是可能内容会做改变。
嘿，
可是那个大环境大概不会改变。
对，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中华民国我们应该在外交政策上面做什么样的调整？啊，因为毕竟在他们的对抗之间，我们有机会啦。当然也有挑战啦，所以要看你怎么样突破嘛。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湾的态度是选边站，还是成为美中之间的桥梁，或是还有其他的选项，台湾必须在战略方向上做出选择。吴钊燮外长答复指出，台湾无法选择一个符号并往单一的方向前进，事实上台湾有很多的弹性，不过唯一不变的是要优先考虑台湾的国家利益。吴钊燮还谈到，台湾目前正在缜密地观察国际局势的发展，在两岸关系方面，尽管希望和中国进行协商，但是也面对来自于中国的威胁和挑战。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表示，两岸目前无法恢复协商的关键在于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而这是北京认定双方对话的政治基础。事实上，台湾对于九二共识可以有自己的诠释权，而不是以北京的说法为基准。
我们有办法跟中国大陆协调出另外一个名词之前，我们就必须要正视如何在中国大陆坚持那个名词跟我们基本立场中间再去找寻一个可以调节的空间。
黄介正还说，蔡英文政府认为九二共识已经等于一国两制，尽管中国国台办近来做了多次澄清，要求民进党不要偷换概念，不过似乎为时已晚，一国两制在台湾完全没有市场。他建议北京方面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应该在口头上少提一国两制，相信台湾也可以从中拿捏一些可能的意味。针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日前提醒美国国会，中国大陆可能在未来6年内入侵台湾，台湾国防部随后表示，中共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台湾军方将在既有的基础上强化战力，也将美方提出的内容列为敌方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妥为应应。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说，如果北约团结一致，欧洲与北美盟友们完全有能力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
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共同出席一个论坛时，多次提到中国的挑战。他说，如果你对中国感到担忧，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北约盟国加在一起，我们拥有世界经济总量的 50% 和世界军力的一半，加在一起我们可以真正动员起来，形成大量的创新和技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斯托尔滕贝格此前提出了北约2030倡议，认为北约联盟又在军事上维持作战实力，在政治上更加强大，并更积极主动应对全国性事务，包括应对中国的国际政策对跨大西洋安全和世界安全形成的挑战。他在星期二的论坛上说，北约2030倡议也是为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而提出的。北约2030倡议中涉及的许多议题与应对中国崛起有关，这包括面对威胁时保持韧性，包括技术，也包括与理念相当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北约领导人提出北约2030倡议与美国拜登政府强调要与盟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不谋而合。在布林肯出发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菲利普·里克说，国务卿这次访问北约是一个国务卿与各位外交部长们讨论北约2030倡议的机会。布林肯在星期二会见北约领导人以及北约盟国的一些外长之后，星期三与欧盟领导人会晤， 讨论的议题包括经济复苏的努力以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应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全球性挑战。在上任国务卿后的首次外访中，布林肯上星期访问了东京和首尔，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一道跟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和国防官员会晤，并且在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的方面获得了日本方面的公开支持和韩国的积极回应。
反美和反西方继续驱动俄中走近。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次访华突出反西方，尤其是反美色彩，两国还宣称应减少依赖美元和西方控制的国际支付系统，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许多俄罗斯媒体评论外长拉夫罗夫这次访华时说，这次访问正好赶上了两国和西方美国的关系都分别同时变坏，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了与西方关系恶化可能具有长期性的影响，两国因此想确定双边关系的新模式。主要大报独立报说，西方正在推动北京和莫斯科团结起来。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在人权领域，俄罗斯与中国同乘一条船。亲克里姆林宫的网络媒体观点报说，俄罗斯呼吁中国回击美元和制裁。官媒第一电视频道的一档政论节目中，一名主持人表示，拜登政府非但没有离间莫斯科和北京，各个击破他们，反而让双方走近。另一家主要大报《圣日报》说，西方压力让莫斯科和北京联手，俄罗斯和中国达成一致来管理世界。报道说，这次双方外长所签署的联合声明备受瞩目，在拉夫罗夫的提议下，中国准备了这份声明。随同拉夫罗夫访华的俄罗斯媒体记者说，拉夫罗夫3月22日抵达桂林后，在王毅的提议下，两人当晚的谈话几乎全部涉及如何对抗西方和美国。在这次联合声明中，双方特别把人权放在了首位，其次是民主，然后是尊重国际法。两国显然想从自己的角度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并试图在这一领域夺取战略主动权。一家批评普京的俄罗斯网络人权媒体评论说，这两个国家本身就因为长期践踏人权、不尊重民主而备受批评，但这两个国家现在则联合起来，共同向自由世界发起挑战。王毅星期一晚间与拉夫罗夫会晤时表示，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吉尼索夫推荐桂林作为这次两国外长会晤的地点。桂林反映了近百年来美中俄三角关系的不断变化。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美国飞虎队曾经进驻桂林帮助中国抗日战争，在桂林郊外的旧机场上，几年前曾经落成开幕了美国飞虎队的遗址公园。而在美国飞虎队到来之前，这家机场从1937年到1940年期间曾经由苏联飞行员使用。为防止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之后将威胁苏联，斯大林在30年代曾经派遣飞行员和军事顾问，同时提供武器装备援助蒋介石政府抗日。一名曾经到过桂林的俄罗斯汉学家说，桂林当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苏联飞行员，但很多人都知道过飞虎队。减少对美元和西方控制的国际支付系统的依赖，被认为是两国联手对抗西方的另外一个举动。但一些学者警告说，只有当符合商业利益时，在两国商界自愿的情况下，类似的目的才能够达到，否则单纯依靠政治手段推动将不会有效果。俄中贸易额目前已经连续3年每年都超过1000亿美元，但美元仍是两国贸易中的主要支付货币，其次是欧元、人民币和卢布。根据各家俄罗斯官媒的报道，去年俄中贸易中美元的支付规模 首次低于50%，大约为46%-47%。17%为人民币，7%为卢布，剩余的为欧元。俄中两国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推动双方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最早从双方边境贸易开始，但进展十分缓慢。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俄罗斯经济界人士担心，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将会造成有利于人民币、卢布受到冷淡的局面出现，那样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研究双方经济关系的俄罗斯学者特鲁什认为，不管怎样，双方都将会不断推动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他说，在俄中贸易中使用卢布和人民币是非常正确的举动，因为这符合双方贸易的特点以及贸易中的商品种类和结构，但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特鲁什说，如果使用卢布或是人民币能够让两边的商家都感到满意，这种类型的结算就会持续下去，当然也会出现汇率波动所造成的影响，但如何结算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商家的手中。2014年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被制裁之后，俄罗斯就担心如果制裁行动升级，未来关闭涉及美元的 SWIFT 支付系统，那将会沉重打击俄罗斯经济。俄罗斯中央银行当时就推动建立了世界卡体系，试图以此代替 Visa 卡、万事达卡和运通卡。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古拉耶夫说，几年下来，俄罗斯目前已经发行了近100万张世界卡，世界卡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目前已经达到24%。这张卡在一些独联体国家、俄罗斯游客较多的土耳其、越南、阿联酋等地同样可以使用，但使用规模仍然无法与中国的银联卡相比。不过有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现在也开始被制裁困扰，经济规模更大的中国加入进来后，将更能推动两国建立新的国际支付系统。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和网红商品。中共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杨洁篪在美中高官会谈中强硬发言，尤其是被中国媒体称之为所谓的金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不仅在中国国内掀起一波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也给有利可图的商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他们的商业手段可能得到当局的默许和认可，但这些商品就像又抬头的民族主义热情一样，注定会是昙花一现。
在3月18号，美中两国高官在安克雷奇会谈的开场白中，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对美方官员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被认为是中国一段时间以来战狼外交表现的高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场白中就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事务上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国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表达深切关注之后，这位中国最高外交官做出了态度强硬的回应。杨洁篪不仅批评美国的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反对美国在新疆、台湾、香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还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的强硬措辞，尤其是他说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一时间迅速成为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和引用的标题，并得到大家赞赏和支持。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微博刊发了一张图片，上面是1901年9月7号辛丑年当时的清朝政府代表同德法英美俄日意澳等11个国家驻华公使签署辛丑条约时的照片。下面的照片就是2021年3月18号美中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双边会议的现场。人民日报配发的文字说，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这张跨度120年的两张照片被点赞的人数超过196万。上海报业集团的新闻晨报微博在转发这两张照片时配发的文字称，1901年的辛丑年，11国列强让中国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2021年的辛丑年，中方在高层战略对话中正告美国，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两个甲子轮回换了人间。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3月19号发推文称，整个中国社会都厌倦了美国的傲慢、双重标准和流氓行为。杨洁篪和王毅在阿拉斯加的强硬回应获得了中国公众的广泛赞赏。中国的观察人士称，中共最高外交官在与美国同行会谈时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和言辞，一方面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也是让国内老百姓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跟美国打交道时捍卫国家主权，义正言辞地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杨洁篪脱口而出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除了会让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之流雀跃以外，对中国有好处吗？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令人莫名其妙。
大然就是煽风点火了，就是在推动这个东西，这个没什么好处。
他说，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靠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即包括经济军事在内的硬实力以及文化外交等软实力，寻求和平与妥协，创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威望。北京的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是把握这个机会，一定要在这个阶段让中国老百姓知道，中国现在的统治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是维护我们民族尊严的。因为今年毕竟是他们建党100周年啊，一定要在这方面突出，我们已经是平起平坐，已经是世界的一极了。
胡佳认为，中国外交高官强硬的表态，在官媒的宣传机器，在国内进行广泛的报道之后，势必会带动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他说，中国当局希望他们的宣传能让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到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表现就像是在上甘岭又打了一场大败美军的胜仗一样，让中国人民无比喜悦，扬眉吐气。胡佳说，中国前一段时间播放大量的抗美援朝反美的电影纪录片，就是在表达中国对美国政府的不满情绪。胡佳强调，中共掌控着宣传和舆论工具，对互联网实施严密的控制和监管，中共会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操纵或引导舆论的走向，在与美国关系紧张时鼓动老百姓反美，在中美关系缓和及好转时又向老百姓展示两国的友好。北京资深媒体人高云说，在外交场合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句话不是很文明，颇有一些江湖气，可能会鼓动国内民粹主义的反美情绪。
你这是讲什么？就讲，全都是我们不吃那一套，那全国就是搞民粹，而且用那种江湖的语言来讲，宣扬的是民粹主义。这个对你现在对年轻人的成长啊，对中国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讲政治，你这不是在讲政治。
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教授说，中国是个大国，要大的让人羡慕和钦佩，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交往中可以硬气，但硬气的要妥当合体。中国最高外交官强硬态度对国内不同群体带来的影响也不同。
他这个说话对国内的思想认识不到位的人呐、这个民族主义这都东西有点影响。因为痛快呀，你美国算什么？你算老几呀？我们不吃那一套。真正的文化素养很高，外交立场很正派的，很有分寸、有礼貌的人来说，并不会怎么感冒。
冷杰甫教授说，对国内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刺激作用不是良性的刺激，是不好的刺激。他建议，中国外交官未来同美国对话时，要提高策略性和修养，既要合理正当的表达意见，又要让对方钦佩。 杨洁篪的金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不仅激起一些中国民众反美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也给商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商机，将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真金白银收入囊中。有商家火速推出印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等字句的商品，包括 T 恤衫、手机壳、帆布包、雨伞、打火机和水杯等，迅速上架，在中国网购平台淘宝、东京、拼多多等上出售。以京东网上的价格为例， T 恤衫的标价在人民币30至60元之间，帆布包在46至178元之间，雨伞在98至188元之间，手机壳在22至66元之间。据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报道，淘宝网站上出售手机壳的商家已经收到数百个印着这些字句的手机壳订单，另外一个商家印制了300件印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字句的 T 恤衫。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共产党主宰的威权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言论和表达自由，一些敏感的政治词汇如8964、天安门事件在中国被视为是禁忌，不允许民众公开表达，哪怕是出现在衣服用品上也不行。北京的观察人士胡佳说，如果一个公民在衣服上印着不自由、无宁死、无代表、不纳税等字句，他很快就会被当局扣押，衣服被没收。但是他说，如果商家在商品上印制带有政治意义的字句却能畅销无阻，一定是中共的审查制度对该商品网开一面，甚至是在背后推波助澜。
我国政府是非常非常的忌讳某种政治性的那种口号宣言出现在大众的产品之上的，因为你出现这种口号，你就有可能其他的口号也会跟这个就跟风来。民族主义必须可控，不能失控，失控的话它变成街头行动了，那就麻烦了。中国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行动。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说，这些印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字句的商品能在网上兜售，首先是商家蹭热度进行炒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当局的默许，利用商家之手在对民意进行推波助澜。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教授说，他反对一些商家为了谋取个人商业利益来掀起一种社会思潮的做法，他认为这种投机行为不妥当，政府不会鼓励。
所以出现这么个情况，纯粹是商人他们想制造商机来抓住这商机想发财，这个是有损我们国家形象的，这种疯狂的方式是完全不必要的，这对政府来说起了帮倒忙的作用，是不好的。
冷杰甫教授说，他希望商人能从正面帮助政府与美国打交道。他说，我们的外交官和商人的一言一行要有利于我们同美国的和平共处、团结，共同前进，共创世界美好未来，没有必要去争什么我高你低或你高我低。他说，中国要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要掀起一些不正当的情绪或思潮，要避免与美国对抗。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杨洁篪的金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在网上火了，但这种热卖可能会是昙花一现。
商人嘛，商人他总是要挣钱的嘛，他觉得这种 T 恤也可能要卖钱，他就赶紧生产几个，如果没人买他就拉倒了嘛，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自发行为，自发赚点钱，很快就烟消云散，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在里头，其实大家不把这当回事儿。
中国因所谓涉疆谣言起诉德国学者是新策略还是作秀？最近中国政府表态支持部分新疆企业及个人就名誉及经济损失针对一名德国学者提起民事诉讼。这位名叫郑国恩的学者在国际上揭露新疆对少数民族实行强迫劳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中共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下做出的骚扰海外学者的反击策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官网天山网3月8日称，新疆部分企业和民众委托律师向当地法院起诉德国学者郑国恩， 指他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研究导致当地棉花与相关产品遭部分国家禁运，造成经济损失，要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消息还威胁说，对于郑国恩之类的人员或机构，不排除还有更多的受损企业与个人提起诉讼。不过该网站并未提及是哪些企业或个人提告以及要求赔偿的金额。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9日表示，郑国恩的强迫劳动指控是谣言，并对诉讼表态支持，称郑国恩及其背后的邪恶反华势力总有一天会清算。郑国恩本名阿德里安·曾兹，是近年来研究新疆问题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目前是设在华盛顿由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的高级研究员。他是近年通过对卫星图像、中共官方文件及见证人等的研究，最早揭露新疆兴建拘留营、大规模关押高达上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的学者之一。郑国恩去年还发表研究报告，指控中共当局在新疆强制维吾尔妇女节育，遏制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他的研究还指控中国大量棉织品涉维族人被强迫劳动。3月8日，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布长篇报告指出，各方专家对中共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标准，中国政府为此应该承担国家责任。约50名国际法专家、种族灭绝研究专家、中国民族政策专家和新疆问题专家参与了这次评估，包括郑国恩。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3月10日举行有关美国公司参与在新疆强迫劳动的听证会，郑国恩也是专家证人之一。他作证说，中国以帮助脱贫为借口强迫维族人劳动。他表示，中国政府通过两个项目对维吾尔人实施强迫劳动，第一是将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输送到第二或者第三产业，第二是把那些从职业培训中心毕业的人变成强迫劳工。他说，无论是工厂还是教育中心都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监控，在里边的人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教育，同时又被禁止任何宗教活动。中国外交部和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共党媒过去几年曾多次指责郑国恩的研究报告。外交部2018年否认郑国恩指控的新疆存在拘留营，不过同年8月又改口说那些都是职业培训中心，用于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向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3月9日采访了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何志鹏。何志鹏称，按照管辖的一般原则，这属于保护性管辖，即外国人在境外做了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也可以进行管辖。何志鹏还称，诉讼如果开启，中国虽不会去做长臂管辖的事，但如果郑国恩到了和中国司法区域相关的地区，该诉讼还是会处理的，并不只是一纸空文。此外，相关诉讼对郑国恩的声誉影响可能比实质影响更大，而未来这种诉讼会越来越多。对于像郑国恩这样的研究中国人权的海外学者首次在中国国内被提告诉讼，彭博社表示，这是中国反击新疆强迫劳动指控的最新策略。郑国恩本人近日则在社媒上称，这些诉讼是中共准备好的宣传反击的一部分。他对媒体表示，这起诉讼不会令他烦恼， 只表明他的研究真的令他们恼火，有绝望的因素，让外界看到他的研究有真正的影响。他强调，这起诉讼是美国对新疆经济制裁产生重大影响的迹象，是他们首次承认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郑国恩还表示，他相信这些诉讼能让外界更关注新疆问题，让人更详尽地审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证据，实际上是个令人欢迎的机会。他还说，他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在10多年前，未来无意访问中国。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一些国际中国问题学者和许多网友对郑国恩在新疆被所谓起诉表示不耻，认为中国这种反击对新疆种族灭绝行为指控的最新做法不可接受。因在中国代理多起敏感案件遭受打压，被迫离开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曾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陈建刚表示，中国并非法治国家，案件能否立案不在于是否发生了案件的事实，而在于中共的决定。尤其在新疆，中共的控制比其他省份更加严密，所以起诉德国学者郑国恩完全是中共的决定，是当局回击国际社会对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压迫、制造大规模人权惨案指控的一部分。他说，
这是中共的决定，中共的做法不过是拿一些企业出来充当原告，对外发这个信息而已。中共这样操作，它其实是在对外发布一个信息，在对外喊话，对于强迫劳动、大规模的监禁等等来提出异议。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唐纳德·克拉克在一个专门讨论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平台 China Collection 上评论此案时表示，郑国恩不必担心此诉讼，因为他不会到中国去。如果这些中国公司试图到美国法庭寻求执行中国法庭的裁决的话，只构成对郑国恩的骚扰。不过有人认为，如果真的来美国寻求执行，那只能是徒增外界的耻笑。陈建刚还表示，他不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不清楚中共的公司如何能到西方法治国家来寻求执行一个来自非法治体系的所谓法庭裁决。不过被中共起诉的学者只要不到中共管辖的地区就是安全的，至多是遭到中共的骚扰。他说，
你这种东西只能是在中国有效，也就是中共在自我导演、自己表演。中国国内的判决是中共可以任意书写的，这个判决如果通过协议可以到其他国家能够得到承认执行，那这将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当然我相信这个是做不到的，文明国家肯定不会顺应中共来做他们的这种长臂，也就是一个骚扰，对于世界来说就是一个笑话。
旅美维吾尔人热依汉·埃塞提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家律所任国际诉讼律师，专门处理反贪污与国际调查案件。热依汉·埃塞提对美国之音表示，正当的法庭要给被告提供一个辩护的正当法律程序 due process。美国法庭不会接受来自非法治社会的新疆一个法庭的裁决，尤其是这么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案件。郑国恩的研究都是依据事实，广受国际社会认可。他说，
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你连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保障不了，然后自己这个说哦，那个我们胜诉，美国法院是不可能承认的。
自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75维汉民族冲突的暴力事件，及2013年维族穆斯林驾车冲撞北京天安门广场后，北京加强了对新疆人口的控制和监视。而自陈全国2016年8月主政新疆， 并在2017年初颁布去极端化条例后，当局大力强化了打压新疆维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规模和程度。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海外媒体有零星的有关维族穆斯林失踪的消息，随后包括德国学者郑国恩在内的一些国际学者有关新疆大规模再教育营的研究陆续出现。学者和活动人士预计有高达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各地1000多个再教育营中，另有约200万人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再教育。2018年8月，联合国人权专家对他们所称的大量可靠报告所显示的新疆人权状况表示担忧，而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被首次要求公开回答对新疆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问题，中国官员没有回应。不过此前中国官员曾表示，在新疆加强安全措施和限制维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是为了防止暴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组织人权观察2018年9月发布题为《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的长篇报告，通过大量具体案件和专家报告，揭示镇压措施急剧升级，除在看守所、监狱等设施外，还在再教育营关押超过100万穆斯林，强迫他们学习汉语、唱红歌、背诵针对他们的法规等政治思想灌输，他们还被限制通信和宗教活动。2019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他们获得的一批共有403页的中共内部文件，为外界了解在新疆的持续镇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幕。在过去3年里，当局已将多达100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进了拘禁营和监狱。到了2020年，更多的证据和研究显示，中共在新疆实行大规模强迫劳动。这其中很重要的研究报告来自德国学者郑国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去年3月发表调查报告，指数以万计的维吾尔人被迫在全球知名大型企业的代工厂里工作，其中包括耐克和苹果公司。美国智库全球政策中心12月14日发表一份新的报告，披露新疆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和脱贫计划，仅3个维族聚居地区至少有57万少数民族被迫离开家乡，进行效率低下、高强度的棉花手工采摘工作。中国外交部随即否认这一指控，并批评报告的作者郑国恩。耐克、阿迪达斯、Gap 等主要时尚品牌都应使用来自新疆的棉花，受到人权组织的抨击。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的 20% 以上，是全球纺织品供应链的主要生产者。今年1月1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发布公告称，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这一暂扣令适用于由新疆种植的棉花制成的原料纤维、服装、纺织品以及来自新疆的番茄罐头、酱料和其他番茄产品，即使是在第三国加工或制造的相关产品。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该暂扣令向进口商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企业应把新疆产品从供应链中去除。美国国务院1月19日发布声明，正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同时，加拿大国会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的提案，成为全球第一个做出此认定的立法机构。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2月重新提出法案，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并对侵犯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 进一步制裁。美国国务院3月9日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认同特朗普政府做出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认定。布肯林3月10日表示，他即将和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在阿拉斯加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及外长王毅会面，会提出包括新疆人权等美国关切的议题。同一天，法国外长也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以及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穆斯林是得到证实的。
在缅甸，反对缅甸军政府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为避免流血事件，数千民众在缅甸全国发起无声罢工。
民主活动人士敦促人们待在家里，不要在这一天去任何商店购物。这是人们为避免军方残暴镇压街头示威活动而想出来的一个新策略。自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和文官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于2月1日遭到军方关押以来，街头抗议活动几乎没有中断过。目击者说，这些无声罢工对仰光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偶尔有人开车或骑自行车经过，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缅甸活动团体政治犯援助协会表示，缅甸至少有275名抗议者在军方的武装镇压中丧生。另据今日缅甸和路透社报道，死者中有一个7岁女孩。星期二，她在曼德勒的家中被冲进来的军人开枪打死。据报道，冲进来的士兵们问家里人是否都在家时，这个女孩正坐在父亲的腿上。女孩的父亲回答说，全家都在这里，但士兵们说她撒谎，并开枪打死了女孩。政治犯援助协会称，自镇压开始以来，已经有2000多人被逮捕和拘留。一些媒体说，几辆满载反政变抗议者的大巴车星期三驶离了仰光永盛监狱，这显然是军政府做出的一个善意姿态。美联社和法新社估计有600多人获释。获释的人中有美联社记者登梭，他和其他八名媒体工作人员在报道仰光街头抗议时被捕。与此同时，昂山素季原定于星期三通过视频形式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出庭受审，但这一出庭日期被推迟到4月1日。昂山素季的律师钦茂佐对美国之音说，警方封锁了通往法院的通道，只允许两名初级律师进入。钦茂佐说，法官告诉这两名律师，定于星期三的庭审无法进行。昂山素季出庭的时间一再被推迟，这次安排在周三的庭审原定在3月15日，因互联网被关闭而被延后。当局已为了防止人们传播有关全国各地抗议活动的消息而持续断网几个星期。昂山素季这位75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面临四项指控，包括持有未登记的无线电对讲机、违反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违反通信法律和煽动骚乱。军方还指控昂山素季在任职期间非法收受60万美元和一些金条。军政府在解释他们发动政变的原因时说，去年11月8日的选举存在舞弊行为，但缅甸选举委员会拒绝了这一说法。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这次选举中获胜。
美国之音将于3月28号起更新中文广播节目频率，欢迎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下载最新广播频率表。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